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同空中崇拜。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同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您收听空中崇拜之前，请在良友电台官网的首页右上方点击空中崇拜，下载我们的主日程序表，和我们同步进行敬拜。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成人者，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6章1到12节。哥林多前书16章1到12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神的话。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用要等候主来朝见神。信经来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用赞美我天父来赞美神。一二三四节，起唱。
赞美我天父，在天爱之下家，到时恩罪人受。
我神，你配得我们的称颂，配得我们的赞美。在你的殿中，我们何其的蒙福，能够来朝见永生的神，救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早晨，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感谢主啊，再一次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诗歌，借着上帝要借着他仆人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先来唱这一首《我愿为你烧尽》。 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让我们每一个礼拜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特别你赐给我们能够一起和众弟兄姊妹来敬拜你，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但是我们要向你求你赦免我们的事，我们忘了我们曾经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却忘了将这样的恩典与人分享，忘了将这样的恩典与我们周遭的人分享，与我们的家人分享。亲爱的主，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体贴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要我们做什么，叫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免得我们在这一生腐朽，没有办法能够有脸来见你。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在生活里面愿意更多的亲近你，好叫你的心意能够向我们更多的显明，好叫我们能够借着弟兄姊妹的提醒彼此激励，能够学习爱你跟随你。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自己差派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许许多多的短宣队，许许多多的宣教师，许许多多的人出去传扬你的救恩。愿主你也帮助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参加这些短宣队，没有办法成为宣教师，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做你要我们做的，能够在你的面前做你自己要我们学习的。愿主你恩待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台北信友堂能够成为你自己所喜悦所愿意所大大重用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更多的同心合意来侍奉你。愿主你恩待我们的众牧长职同工，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侍奉你的时候，就看见你要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教会中将你的心意来显明，将你自己爱人的心意显明，好叫这个信友堂能够成为荣耀你的教会。愿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工作做主，愿主你借着我们的建堂的事工也继续来帮助我们，叫我们不仅建外面硬体的堂，更建立你自己荣耀的教会。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事，我们向你仰望，也将亲爱的耀明传道仰望主，求主你借着他的分享正道来帮助我们众人知道你的心意，恭敬地将今天的崇拜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荣耀兼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十二节，请容台上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第一节，论到为圣徒坚前，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经文就念到这边，我们感谢神。今天耀明传道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成人者，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可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我愿为你烧尽》，它的作者叫做Betsy Hatcher。 他是谁呢？不知道你在唱的时候有没有很怀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实在网络上这首歌和作者的信息非常的少，不管是中文和英文都是。那我们可以知道的呢，他是一个大概一两百年前的一位美国人。当然啦，他是基督徒，可是他是什么样一位基督徒呢？他是一个不起眼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教会的一个小传道人。我每次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都觉得哇，这传道人写这样的诗歌歌词实在是太有杀伤力了。对教会的会友唱的吗？还是对着自己唱呢？但不管怎么样，我越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越被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感动。我发现这个传道人和保罗有共鸣。我想我们伟大的使徒保罗如果能够在天上唱这首诗的话，他也会非常乐意。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够好，不是因为他真的是很懈怠，而是他知道他不管再怎么做，他都还可以在线上，他都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今天我们的题目叫成人者，我想大家都有听过一个话叫做杀身成人。不是说你要去杀动物，然后或者是杀人，然后成就一个什么事情，而是说你自己会为了一件所谓的大义，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你的精神层面或在你的思想层面有个很重要的目标你要去达成的时候，你即便燃烧自己的身体，甚至把自己皮肉骨都刮下来，你都愿意。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使徒保罗身上看到的精神。然而这个精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点共鸣？或者说究竟保罗为什么会能够有这样的想法？他背后的支持他的思想是什么？那他动机又是什么？那他可以这样，两千年之后的我们可以这样吗？还是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还是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或是其实没有对错，他是他，我是我，你是你，大家各自做基督徒就好了。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有一些想法，让两千年前这位伟大的使徒所留下的经文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依然有所帮助。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十二节里面，保罗主要就谈两件事情。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这个标记文指示，就是一些惯用语。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他用一个字叫至于来表达，但他当然在原文里面是写希腊文，不是写至于。但是这个标记出现的时候，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很明显，或者在其他书信也很明显，就是在针对之前的来信做一些回应。那在这一段一到十二节里面出现两次，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他要外邦人教会收集奉献，然后要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讲亚波罗这个人，他到底会不会去哥林多教会拜访。首先关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圣徒奉献。 我想呢，我们真的很难透过考古或是这个社会学研究或什么找到它的全貌啊，因为这个真的很久以前啊，也真的是经文的证据也都很少。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是说，有一个教会有经济上的需要，然后保罗就邀请了另外一批的教会要奉献给他们，而且这个是自愿的，这个不是强迫的。另外呢，在这个奉献的里面呢，保罗有些指示，就是说参与者呢不是一个教会而已，是好几个教会，其中当然包括哥林多教会，也包括他提到加拉太教会，那一定也包括他当时所在的以弗所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其中的成员。那关于这个收集外邦人的教会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件事情，大家马上可能神经敏感的就会绷起来，就说诶，这个是外邦人犹太人哦，外邦人犹太人，你可能心里面想到一些张力，没有错。就这个行动除了表面上看来是经济上面有的去补足一些缺乏之外，圣经学者们都提示我们，保罗很可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外邦人教会和犹太人教会可以有一些互动，进而可以达到所谓的教会合一 Happy Family 的这种感觉。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奉献的收集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建堂奉献，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因为他说每七日的第一日你要抽出来然后放着，然后等到我去的时候呢再派人去送，所以这一定是一个长时间的奉献。那另外一个呢，他就说你一定要七日的第一日把它留下来。七日的第一日，不管是我们现在把它想成礼拜一啦，或把它想成礼拜天都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知道保罗真的在讲的到底是哪一天，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意思就是说你上一个礼拜一整个礼拜工作完了之后，你有得到了之后，你在下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去数一数你上礼拜的奉献啊，上礼拜的奉献到底应该奉献多少。为什么这样呢？在当时经济的制度不像我们现在银行或者是这个金融系统网络银行啦这么方便的时代，大部分人领工资呢都是每天领或是每周领的。所以保罗很明显的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每一天的工作或是你每一个礼拜的工作，你的所得里面有一部分是他强烈建议你要拿出来分享给穷人的，而且不是用手机敲一敲然后不会摸到钱然后数字就过去了，而是硬币，一颗一颗一颗的硬币，连纸钞都没有啊，那个时代一颗一颗的硬币数数数数数数把它装起来好奉献。那么在收集这些奉献之后呢，总是要从外邦人教会送到犹太人教会去，那怎么送呢？当时没有转账，没有支票，也没有信用状，都没有，要怎么办？只能靠人车和马。那么运送什么呢？运送我们刚刚讲的一颗一颗的钱币，没有纸钞，所以呢一段长时间又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多的人，可能也没有很多，几十个人长时间奉献下来，他装在麻袋里面很重，所以呢要车载，然后又要很远，从海路要跨过一个地中海，从陆路要走很远，怎么送呢？路上会不会碰到小偷？会不会碰到强盗？肯定是有机会的，所以呢就需要推派人来运送，而且非常有可能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而且这些人呢在路上都是有可能会遇害的。这个数量很多的钱币啊，在运送的时候呢除了危险之外，当他到了犹太人教会的时候呢，犹太人教会的领袖出来了，外邦人教会差派人来了，犹太人领袖就问他说你是哪里来的，他说我保罗派来的，你哪里来？我是外邦人。哦，外邦人跟犹太人就需要沟通一下，谁跟谁沟通呢？是因为他有钱给你所以你就比较弱势，或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所以你就比较弱势？这里面的沟通也是可能不比运送这件事情来得更困难，也不比收集来得困难，但是也是一样超级困难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保罗非常的谨慎。那为什么 保罗他在讲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有一个让我们有点疑惑的事情，就是他为什么对于自己要不要去送这个奉献有疑惑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是应该要自己去做吗？他如果心里面有一个 happy family 的这个图画的话，他不是自己去做最好吗？为什么他看起来有点疑惑呢？我们可以知道啊，保罗他已经很确定说他要去找哥林多教会，而且他不是只是经过哦，他要在那边住一段时间，而且经文上面说很可能是在冬季，因为冬天的时候不适合旅行，坐船很危险，走路也很冷这样，所以他要住在那边一段时间。可是他说他未来要去哪里他不知道。那我们在经文的另外一部分也看到说他现在在以弗所正在工作的地方是怎么样呢？是非常有果效。他用一个很有趣的话，因为对比性非常强，叫做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后面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反对的人也多。这个用语呢其实是一个战争用语，因为门就让人家想到城，保罗好像一个要去攻破敌人的城的福音使者，福音勇士，冲到敌人的城下，发现上帝居然把敌人的门打开了，而且又宽大又有果效，只是人很多，而且全部都是敌人。你会觉得很奇怪，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拿着兵器到人家的城下，结果人家门打开了，很大，没有错，有果效，没有错，可是里面全部都是敌人。他在第十五章的32节是这样说的：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保罗非常清楚他在以弗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很不确定他说的野兽到底是不是指的门打开里面那群敌人，还是说他真的在以弗所遇到了野兽，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你也知道路上会有野兽，熊啊，狼啊，狮子。不管怎么样，他非常知道他的情况是非常危急，但是他要待在那里，因为他说有一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打开了。这有可能是他迟疑为什么他要去送这个奉献，或他不要去送这个奉献。因为如果他从以弗所到了哥林多，哥林多的果效也很好的话，他是不是可以继续去做外邦人的工作？因为我就是外邦人的使徒啊，我一定要去和那些跟我有点张力的犹太人见面吗？我如果去的话，我要花很长的时间，我施工会停止，这是势必的，因为这绝对不是坐飞机两天就可以的事情。他的挣扎是什么？他的挣扎是，我到底要继续做外邦人福音工作，先不要管这个犹太人教会和外邦人教会有没有合一了，还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我要去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保罗，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经文里面找到他后来有去运送这个奉献的证据。这个态度呢也跟他当时写哥林多前书在以弗所教会面临到的艰难那个态度是一致的。简单来说，保罗他面对非常强的挑战的时候他不会害怕，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不会害怕，但其实他心里很害怕，应该说他不怕很危险，他就顶着这个害怕冲去做上帝要他做的工作，即便反对的人很多。以上我们大概简单了讲了一下第一件保罗提到的事情，就是关于外邦人的奉献要送到犹太人教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保罗要回应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位伟大的亚波罗是否会答应哥林多教会的要求去看他们。其实经文很明显，答案就是不会，而且呢保罗用了很强烈的字说，无论如何我一再的劝他，他现在都不会去。可是呢这个事情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第一个就是说，保罗他说再三的要去劝亚波罗，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意见是不同的。然后呢，为什么意见不同，保罗还要一直劝他去呢？哦，你可以想一下，保罗心里面对于亚波罗可以带给哥林多教会的好处，肯定是有一定的把握，也知道他们需要一个教师去教导他们。你已经看了前面他们多么的混乱，绝对需要有一个人去帮助他的。但是亚波罗为什么就不要去呢？你可以有很多的猜想，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一再争取失败之后，他没有放弃，他就差派他的真儿子提摩太去到哥林多教会，要去牧养这些人。此外呢，他在说提摩太要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情辞多么恳切的拜托哥林多教会，求你们千万要善待他。为什么提摩太有可能会遇到哥林多教会的排斥呢？除了他可能年轻，除了他可能没有像亚波罗那么有智慧，除了他可能不像亚波罗那么会辩论之外，他去的时候人家问他，哎，你干爹是谁？他说保罗。哦，你是保罗派的，那亚波罗派的人我怎么站得住呢？亚波罗派在哥林多教会的势力有多么的大呢？你可以想象，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就直球对决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亚波罗派在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派，甚至呢，搞不好那个势力不比保罗小，甚至比保罗更大。一个小小的代表保罗派的提摩太去到亚波罗派为主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会不会受到什么样危险呢？我们不知道，保罗也不知道，但是他非常恳切的拜托大家，请你们善待提摩太吧。我们看到保罗用的一个简单的注解叫做，这个提摩太努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这个像啊，在解读上我们中文很有可能会说是一种态度或是方法或是技巧，意思就是说我是华山派，我就打了华山派的武功，我是松山派，我打松山派武功，所以提摩太打的就是保罗派武功。但是其实经文上的表达和他整个脉络可能不只是这个样子，他比较像是保罗是支帐篷的，所以提摩太跟他支同一个帐篷。如果保罗是磕木头的，所以保罗和提摩太是磕同一个木头，意思就是说保罗和提摩太是做同一个工作的，所以当提摩太去的时候，你们拜托尊重他，因为就像我到你们那里去一样，他跟我是做一样工作的人。保罗真的是把自己的心啊、生命啊全部都挖出来，为了这个小提摩太不要受到伤害。从这个短短经文里面呢，我们已经看到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两个教会，还有亚波罗跟提摩太这两个人的好处，煞费了苦心。两个教会两个人，他知道哥林多教会很需要牧养，他也知道哥林多教会需要跟犹太人教会合一，他也知道亚波罗的情况，他也知道提摩太的情况，他更知道哥林多教会需要有人去牧养。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大概简单的把经文看过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说保罗怎么会这样做事啊？他很聪明，他很有智慧，他很有手腕，没错，但是呢，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问说，他背后支持他的行动的理由，或者是我们讲的学术一点，有专业一点，他的神学思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如果是我会这样想吗？我不这样想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像他那么聪明吗？或是说上帝给他智慧特别多吗？还是其实如果我可以理解他的思想，把这思想放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也可以做出类似像他一样的行动表达。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从圣经来找答案，而且应该就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找到一些答案。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把它看完，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结尾，保罗发表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颂歌，紧接着呢就谈到我们今天经文的两件事。 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亚波罗要不要去拜访哥林多？如果呢，我们愿意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结尾一贯的读到十六章，就像当初的收信者一样，他们是用听的，我们是用读的，你就可以站在十五章的基础上面来理解保罗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在这里我必须要提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圣经当中有一种写作的习惯，也很常见于保罗书信当中，就是在一个伟大的颂赞，通常是一段神学思想中会有一个伟大的颂赞，颂赞之后呢，紧接会接着后面的劝勉。最有名的是罗马书这个深哉，神丰富的智慧，还有呢像以弗所书，还有像腓立比书，甚至哥罗西书里面都有类似的表达，就是要让大家在一个非常高昂的颂赞情绪当中去听后面的勉励，刺激他们说，对，我们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做。这种写作手法其实很有力量，但是呢它其实更重要的是说，后面的劝勉跟前面的这个神学思想和他的颂赞整体是连在一起的，后面是前面神学思想的应用。我们来复习一下十五章的结尾的颂歌是这样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颂歌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保罗把我们身为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比喻成一只很像蝎子的兽，并且对他发出嘲讽。他说，哈哈，你这只像蝎子一样的兽，请问你有可能会赢的希望在哪里呢？请问你那个要戳人毒人的毒针怎么不见了？你的毒针就是罪，而你毒针里面的力量和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是的，我们都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我们最大的敌人死亡已经失去了他能够毒害我们的武器，那根针就是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在我们一切相信的人里面发动了之后呢，使得每一位相信的人都有一个超越死亡不能朽坏的样式在里面。就像保罗在十五章的五十四节这样说，这不朽坏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弟兄姐妹们，保罗非常斩钉截铁地说，死被得胜吞灭这句话已经应验了，而且就应验在耶稣基督和一切相信的人身上。所以保罗在五十八节的时候就继续告诉每一位读哥林多前书的收信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当然包括姐妹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们，想到这个常常竭力做主工，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在教会服事很忙碌啊？但是在经文的解读上呢，这个理解不够，也不够符合整个脉络的理解。在保罗表达上面，主要就只有一个动作而已，就是要告诉你，你要站稳。要站稳在哪里呢？站稳在主的工作中。而所谓主的工作，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并且把他的得胜分享给你我的这个工作。但是站稳需要竭力，需要用力，需要抛头颅 洒热血。主的工作既然已经分享给我们，保罗就要我们用力的站稳在工作上。因此保罗开始教导，告诉书信的读者，为了教会的合一，这是主的工作的一部分，我要外邦人教会收集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去。为了主的工作，我要好好的考虑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去。为了主的工作，我去劝亚波罗到你们那里去。为了主的工作，亚波罗不愿意去，我就请提摩太去。为了主的工作，求你们善待这个传道人，不要让他很快就丧失信心回去打鱼之类的。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体现了一个耶稣基督复活所展现出来的美好的生命。他的行动呢，在我们看来很疯狂啊，这个人怎么写这个劝勉的话，写的好像两个教会跟那两个人比他自己都还要重要呢？他现在不是面临了权柄危机吗？亚波罗派是不是要把这个保罗派都掩盖掉了？亚保罗的名字是不是要在哥林多教会都消失了？他面对这个权柄危机的时候，他为什么还是在都没有说你们要对我好一点呢？因为呢，他展现出来的是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生命，而且这个是他亲身的经历。对保罗来说，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自由是针对不自由说的。对保罗来说，不自由是什么呢？不自由就在我们刚刚谈到的颂歌当中，就是律法。在过去，他的行为的最高原则是律法，只要符合律法就好的，不符合律法就不好的。但是他也很难去守住律法，为什么呢？因为人都会失败，而且撒旦很厉害，撒旦就会引诱你。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叫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说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房屋，哎呀，我看我兄弟的房子，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应该做这么好，甚至我应该做得更好啊。律法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哎，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想到好多东西我都放不下，这个撒旦就开始引诱我，哎，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好那个好。律法说不可奸淫，哎呀，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脑袋就开始乱想，就犯奸淫了。这是保罗讲的不自由，但是在这不自由当中，保罗说已经有一条新的出路，而且是他已经经历的，是他已经走上了，也要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一起走上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呢？我们真的能够跟保罗一起走上这个路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找到这个路是什么。我们还是需要在圣经里面找答案。其实保罗的行动模式在前面更前面一点的经文里面就已经有出现，那是一条自由的疯狂的爱的道路。在十二章的31节，保罗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个道就是爱。爱是一种道，当然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道理，但是在原文的表达上，它也可以是一条路，是一条持续可以一直往前走的路。保罗说要切求更大的恩赐，但是呢，要用这些恩赐来使用教会，而且是在爱的道路上来做的。爱是什么呢？复习一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并且永远不停止。这个爱的道理对保罗来说是一个主动的道理。 比起律法那个很被动的，律法告诉我这个不行我就会去做，那个罪的道理是不同的。今天保罗已经不看律法，保罗看基督，看基督看爱的时候甚至比律法还要更严格，但是他是可以主动的去看，因为已经有一个耶稣基督胜过死亡走在这条道路的上面，你可以看得到他。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被罪辖制的环境中，但是我们已经在体验将来那个永远自由的生命。想想看，你我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是不是有这种不可自拔的困境呢？我想要比谁谁谁厉害，我不想要比谁谁谁差，或是另外一种自我实现，我想要把自己练得很壮啊，健康是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我想要把自己练得很壮很帅，或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人，我要为主夺下我的公司，我要为主夺下台北市，我要为主夺下台湾，或者是更内心一点，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没有办法喜欢这个人，我也不用喜欢了，我就没有办法原谅那个我恨之入骨的人，因为他得罪我，我是在对我自己说的。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辖制我们的事情呢？社群网络、香烟，或者是电动，或者是股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知道你和我的困境，他也在这个困境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当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之后，一切都不一样。没错，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还是会遇到罪的捆绑跟引诱，而且我们常常还是会失败，但是主耶稣既然已经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有一条爱的出路，我们的眼光已经从那些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转换成要要要，要像耶稣，要像耶稣，要爱。所以我们可以跟耶稣说，主啊我不行但是你行，主啊我失败但是你已经成功，而且你把成功分享给我。爱的这个道理对保罗来说是非常积极的，是一种对罪的嘲讽，是对罪的嘲笑，是对罪说你已经失败我已经成功了。因为在这个爱的道理当中，上帝好像一个最强的强盗，把这个被掳的人掳了回来，所以这个爱的道理是很疯狂的，是一个必须要走，不然你就继续会被罪辖制的道路。保罗之所以显得这么疯狂，并不是因为保罗想说我要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使徒，当然我相信他可能是，而是除了这条路以外他没有看到别的路了。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保罗的生命这么有方向这么有热忱感到很兴奋，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说，我也有可能吗？真的我也有可能吗？我不是保罗，我连神学院都没有读过，我可能圣经也只念过一遍而已。可以，只要你认识上帝，你只要知道他愿意你坦诚地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和我不过是尘土，无法战胜邪恶，把我们所做的一切，比如说学习，比如说工作赚钱，比如说买车子买房子，嫁娶旅游搬家，或者是我们不想去做的事情，我不想要帮助人，我不想要服侍，我不想要接待客旅，我不想要做任何我觉得好的事情，扶老太太过马路， 把所有的一切都带到主的面前，用爱的道理向罪发出嘲讽，和罪说你已经失败了，和自己说爱是一条自由的道路，你我就可以体验到保罗所经历的真实的将来的发现在现在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主啊，你活着，你从死里复活，现在活着，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让我们可以乐意跟随。愿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即便当中艰难，求主让我们对罪发出我们最深的嘲讽，也让我们真是愿意将我们的一切都献在你面前。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感谢主，借着要我们传道的分享，成人者来帮助我们能够靠主，靠着这个爱，我们能够成就，也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一起来唱诗，我愿为你烧尽，并请执事们收奉献。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罪里面被主你救拔出来，让我们也可以得享这样美好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软弱，靠我们自己不行，很容易受到律法、受到罪的诱惑和败坏，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复活了，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脚中而行，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可以得胜有余，能够效法你的榜样，学你的样式。谢谢主，谢谢主赐给我们在各样的生活上都充足有余。我们也带到我们自己的感谢献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悦纳，也求主你来教导我们一起来使用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来见证荣耀你的名。愿主你悦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用三音颂。
Thank you. 主啊，我今重新向主应征，斩断一切的残垒，愿一生为主、爱主、事主，传播主救人的洪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